阿迅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们会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呢，今天要特别介绍的就是拓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那我们要去找找一位呢，叫做王玲玲设计总监哦。其实呢，这一集很期待的就是在这快速的城市化的一个年代，我们怎么样来去对于永恒、永续、生态、地方特色这些关键字呢，用在景观上面，要怎么让他们不只是停留口号？我希望大家呢，可以对于这个景观呢，有另外一种想象，另外一种实践。那当然呢，出现在我们的城市，出现在我们生活周边，不管是在绿地的公园啦，或者我们生活的周边啦，一定都会有。所以我们要把自然重新找回来，我们的城市变成我们是一个大推手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如何让大家认识今天的主题，用设计返回自然，打造一个跟水共存的新景观。那么我们也会以大有梯田公园跟枫树角公园这个例子呢，来介绍怎么样来跟水共生，用地景的故事来跟大家一起空中见面，以及让大家对景观更了解，用这个景观的设计跟生态以及它的特色如何放入我们的生活中。所以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也赶快来让拓宽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王玲玲设计总监，我们的老师哦，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来跟我们大家摇铃一下，因为他是铃，我是摇。好，我们来摇铃一下了，我们赶快来请我们的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真的，我们两个突然想，这摇铃不错哎。对呀、我们的摇铃一下对不对？哎呀，而且可以摇出很多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就要来让这个老师哦，来特别介绍一下，一起走进这个老师的世界里面，去看看啊、原来景观设计是怎么样来去透过美学，怎么样透过生态，怎么透过文化，真的打造一个专属我们自己台湾的，就说地方品牌了，不要老是都是用卡比的、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今天
很重要，
真的，所以摇铃哦，赶快哦，我们要摇起来了哦。摇铃第一个呢，就要来让大家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景观的专业角度哦，其实我真的很想让老师来聊聊，因为每个人对于景观已经慢慢有一点点的了解。你说他很深入，可能没有，可能他现在正在工作，正在开车，他有听到，然后他觉得 不错，原来他们对于景观的认知跟他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让老师来谈一谈您对于景观的专业发展以及这样一路走来的一些感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让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
好 OK。我想如果有系列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大概从前面的几集访谈大概都可以听到我们很多景观的专业前辈，
哎呦不止哦，还有人回应呢，人家都说每个人都有特性，特性你现在已经有特性了啦，姚琳来了
好来的那所以其实刚刚就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景观设计的论述，从以前的美学到现在的文化记忆传承，到现在更深刻的就是从生态栖地的建构跟系统的服务，那这些概念我想大家在前面的几集专辑里面可能我们的前辈先进大概都有给大家一些想法了，那今天我比较想从一个尺度的眼光来谈，在这个景观设计它在这个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那我们如何去思考就是怎么去建构地方的特色。那为什么会谈到全球化，是因为可能大家对全球化是一个觉得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或者是说已经行之有年，可能在经济上看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可是为什么对我们的设计也有相同的这样子的概念呢？就是这全球化因为它的快速，所以其实可能开始大家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可能就开始有一些要有一些反思。那我会从一个比较宽广的概念来谈，就是对景观专业，就是说在不同的在不同身份的上不同身份之下的一些理解跟思考。那原因是因为我为什么从尺度开始谈，是因为以前我在职业之前，我大概是先在公部门，在国土署担任公职，所以那时候在处理的是国土规划。这个所谓的国土规划想的尺度已经是我们的全台湾，所以这尺度很大。那到底这个尺度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景观设计到底要设计什么，为谁而设计？那后来到了这个后来我离开公职之后，就开始带跟一群有理想有志的青年人，对对对，学生们，然后大家就一起来讨论，来一起共襄盛举，如何能够让台湾的景观更好。那所以后来不管是在面对都市设计或者是公园绿地系统，好，那到现在甚至可能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产业园区的开发，那这些尺度其实刚刚听到了，这些公园这些空间的尺度其实不论大小，它其实都讲到一个都是服务的对象，都是我们的社会大众。那更有一个部分，其实谈到生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台湾的生物多样性这些物种。好，所以呢在景观设计的作为上，它就必须要更细致的去处理人跟环境的关系。那我在做都市在做国土规划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触是，刚刚就讲到我们的尺度全部都是以台湾的尺度概念来看。那台湾大家都说台湾以前是叫福尔摩沙，然后大家可能对福尔摩沙想象到底它有多美。那后来是我在一次的一个演讲当中谈到生态性的时候，其实能够理解是台湾在36000平方公里的这样子的面积之下，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有60%。那这60%，换言之，人可以生存的地方，或者是说集约的结果，可能不到40%。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高比例的森林的覆盖，于是乎特有种的物种，它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条件之下，然后有它的重要性，那也同时在台湾有特殊性，台湾的特殊性也就建构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特色。那也换言之就是说，今天因为台湾的生态环境条件的多样性跟特色，也让台湾自己本身有特色。好，那如果台湾是一个有特色的岛屿，大家可能因为这个后面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聊到，就是到底什么是特色。
对，
那也因为我们自己有特色，不论是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或者是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情况之下，那因为全球化的快速，开始可能素食文化，大家开始失去了反省，开始失去了地方的自明性。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其实景观设计者他就必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特色的重塑的一个推手。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教老师哦，因为以前你是公职，一直到自己自创，跟一群这些好的伙伴哦，有共同的理想去做。当然，服务的对象都是民众，可是角度不同喽。啊，因为从一个以前我们是一个国土规划，我们是来去帮忙国家去设计给我们现在可能要居住的地区的可能特性啦、人啦、生活啦，还有包含了这个土质啊等等，对不对？但是现在换过来不一样喽，变成说我们所服务的对象一样是社会大众，但是我们是被拜托的一群伙伴。好，我觉得这就不一样喽。好，就等于是我们等于是大家看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特色，看重的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保育，甚至呢这个人文环境的条件，就不是站在公部门那个方面去想了。好，你自己觉得那个角度怎么去转换？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你会不会做一做又回去公部门？很多人都是一下公部门，一下出来，一下又回去，一下又回去，然后又到地方政府又回去，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醒思跟反思啊。
是，没错。也要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当时在国土署做国土规划的时候，其实很当然谈到保育的这一块的时候，同时有另外一块是，对，是产业发展。那因为台湾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岛屿，然后在台湾在全球的一个量能。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的思考其实是以产业发展的角度在思考国土的时候，这个是我自己内心里面的冲击。所以包含现在在有一些，就像我刚刚所提到，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些空间的尺度，从公园绿地系统一直到产业园区的发展，其实也还是在尺度。那其实在我自己的一个反省过程当中，其实当时在做这些国土规划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都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国土的破碎化，因为重视经济发展，重视产业的链接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是牺牲掉生态环境的。那但是在这样的这么大的尺度之下思考的，已经不是我要在哪里种几棵树这个概念，
很难啊。
对，很难。所以后来我就想，如果说这个大空间尺度的掌控，如果能够透过反向的方式，就是我从一块基地好好的去面对它，好好的去把这块基地的生态环境重塑，好好的去思考怎么样子的原生物种可以在这边重塑一个生态环境条件。那我所以也因为这个思考，所以我后来离开公职，那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社会大众里面呢，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伙伴，大家一起来让这个台湾的环境从一块小小，哪怕是一块小小的基地，都是我们能够努力的一个重点。
可是我觉得在您的话语谈话中哦，我觉得你的决定是对的。而且我觉得你充满的那种自信心，是觉得我出来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也顺便也聊到，因为其实要实践专业跟过程跟自己的理想，它是有冲击的。
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知道老师现在手上有像两个案例来看好了，就是两座公园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一个是大有梯田的一个生态公园，好，它的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因为它主要讲到这个大有的话，它就会跟水有相关，好，因为我们这个水土保育很重要，对不对？你现在看到这个天气多变化，不是我们说哦，我 OK 就 OK， 那个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是人为，这个要靠天哎。对，我们是来请教一下这个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可以先从就说在你的这种自信下，而且呢，我觉得那种跳脱那种信心感，就是说我做的那是一种成就，然后也带给大家一个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像这个大有梯田生态公园，我们是一个创新的空间形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以及它地点在哪里，让大家唤醒一下，或者或许也在你家旁边，你可能都不知道啊，这是我家旁边这一个，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真的会哦，我们有好几个听众，听到教授啊老师他们在讲的时候就说，天哪，那在我家隔壁耶，我说天哪，对呀、那还在问我这种问题，对啊，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好 ，OK，OK， 那大有梯田生态公园其实在当时在台湾来讲，应该真的就是一个创举了。
对，
因为以梯田的地形、 条件，
嗯，
那它其实包含后面的一些维护管理，它其实都不会是一个公园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跟空间尺度能够去达成的。
嗯，
那大有梯田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它在桃园的虎头山下，小块溪，
哦，
那个区块，
哦，
对对对，嗯，那它其实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空间，是大有梯田它在梯田的前，在公园的前身呢，它其实是一个坟墓区
啊，
是啊，哦，是乱葬岗。
哦，好，好，好，
对对。那所以其实当时荒烟蔓草的情况之下，那更有趣的事情是，它其实如果你用一个生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大有梯田的前身，
嗯，
也许就是因为它是坟墓区，所以它帮助桃园市的都市扩张能够有一个阻止的作用。
嗯，
到那个地方就停住了。那因为有坟墓，那祖先最大，所以不太能够去动这块基地。
嗯，
那当时台湾桃园市政府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前瞻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当时在这个土地使用分区去做调整之后，嗯，这个都市计划划定为一个公园绿地。但是这个公园绿地也因为这个坟墓祖先的居住所的原因，所以大概停滞了大概20年没有去动过这块基地。那也刚刚我所提到，它后面它是跟虎头山是整个衔接的，
嗯，
所以就我们生态的角度，它叫做次生林。次是，嗯，对对，次就是次要的次，生是生活的生哦，
嗯，
不是森林的森，是次生林。那因为次生林它其实是经过被扰动过之后又重新再长出来的一个富裕地。
嗯，
好，那所以当然就说它可能在因为有曾经被扰动过，所以它的生态环境条件可能就不如原森林来得好。那当时我们遇到这块基地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怎么会想要去做一个，
对呀，啊，这是你第一个案子吗？
哦，
我好想问哦。
不，我是接的
这个梯田，这个水梯田是第一个吗？
啊，梯田是第一个，
对呀，啊，
也是台湾的第一个。
对，所以我在说，这是你那个心态很重要，哎，
对对对，这心态很重要。
哇，
这还有就是你的概念来源怎么来？
对呀，啊，
对对对，
而且你的伙伴没有跟你坚决反对吗？乱葬岗，哎，
对，这个，就是，很辛苦，这个案子非常辛苦，因为我们都不是农夫出身。所以我们对梯田怎么运作，怎么施作啊，然后后面怎么样经营管理，其实我们都没有概念，对不对？
对，第一个心态你就要开始自己去想想办法，自己要自己消毒，还要自己自我安慰，对呀，啊，这是很重点耶。
对，这个是一个完全毁灭自己过程又重新建构自己的过程，这个案子真的确实是这样，
是，
啊，没有错。对，那所以后来这个其实很多人问到说为什么是梯田，因为这个梯田做出来之后，因为它就是目前可能得奖无数的情况之下，
嗯，
那很多人来参访，不同的身份背景条件，
看到对不对？
对，然后他们就都会来参访。那参访的结果其实都是我一定会要在现场去做导览解说，
不然人家看不懂哦。说
真的，对，那就可能只看到说哦，很美，很漂亮啊，
他不知道前身是什么。
对，但是那个怎么被建构的过程，其实很多人都在现场看完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它就是一个真的是属于台湾土地的故事，而且是真的就只有在在那个桃园的小块溪的这个基地上面才会看到这一块基地的属性。
嗯，
那对，真的这个部分可能在前期的很多我们的前辈大概都谈到，就是说好的设计一定要去能够发掘土地的故事，
嗯，
然后把这个土地的曾经的记忆找回来。大有梯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而且你把水留下来，重点是在这里。
对，它其实当时就是已经变坟墓，其实水都断了嘛。
对啊，
对，
不可能有水的，你放心，不然的话那个变阴湿了。
对
吧？
对，没有错。所以后来那如果那应该是问我，应该是大家很好奇说，那它
那个水源怎么来？对啊，而且你怎么
是梯田？
嗯，
对
啊，
对
对，没错。所以我在说我不是阴湿哦。
那我提供，嗯，我到时候我会提供一些照片给您哈，
哦，
然后再
okay,
再
让大家对
让
大家看一下怎么那个过程。
对，那就是因为，嗯，当时它是一个荒烟蔓草，最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进到这个空间，我们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的基地调查应该是一步一脚印的把它调查出来，对不对？
花多久啊？
对，嗯，但是我们只能用空拍机。
哦，遥控的。
啊，对，嗯，遥控空拍机去拍这个现地，然后从这个在操控飞机的过程当中去看到现地的条件。
嗯，
那后来是除草的过程当中才看到 69个祖先住在这块基地上。
我佩服你。
是
祖先你好。
对，那所以我们真的确实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要一个一个的去看嘛。
对啊，
那我真的就跟每一个祖先鞠躬，告诉他们我们
要
在这边做这件事情。好，那但是从这些祖先的住所，其实我们
还要帮他找地方。哎，
我们对后来就是在公布那个桃园市政府，他们有先做迁建的，
对
对，先迁建的动作，先把他们迁移开，
对，
然后才开始去，对，这个对土地的尊重，土地其实上面的祖先，我们必须要更尊重，
嗯，
哦，对，所以后来那这时候其实，哪怕草都除掉了，看到了一个一个的祖先，可是我还是看不出他有梯田的样子啊，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测量队进去的时候，他们测量回来的地形线非常非常有趣，
嗯，
我觉得这个地形线似曾相识，
嗯，
但是又好像是什么有点陌生，
嗯，
那后来我就不死心，我就跑去台大图书馆找了他的古照片，找了他的古地图，结果把它对上去之后发现它其实就是梯田，然后，
啊，
对这个在寻宝的过程当中，找土地故事的过程当中非常有趣。
花了多久时间啊？因为这个真的，哦，等于是说土地它到底要被怎么利用，你真的是去花时间以及用想法，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祖先住的地方，它不会是有水的地方，对啊，
是，对，没错，嗯，那后来知道我看了觉得说哎，它是梯田的地形之后，接下来进行社区的调查跟访谈。那做设计，景观设计者他必须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跟当地的使用者居民共同做这个设计，
哦，
这个设计，对，这个设计才会有
要尊重嘛，
对对，这个设计才会有意义啦，也才会被认同。那后来我们也跟当地的居民去做访谈的过程，祈祷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前都是这块地养大的，因为以前它是田，
嗯，
哇，
啊，
那答案就出来了，对，
嗯，
那后来我们就在基地的范围里面看到了小小小小的一根水管，
嗯，
但是很有趣，那小小的一根水管居然滴滴涓涓存续出来的水，其实就是养活这当时六户人家。好，哦，他说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他们的六个人家的共同持分，
嗯，
那所以这个水也继续的滴滴涓涓的在滋养他们现在的生活。那你听到这个就觉得很有趣，你看到了就是水原来在上面被一个小小的管子引下来，但是一滴一滴居然都可以养活六大家的人。
嗯，
那你会不会更好奇，就是这滴滴涓涓它当时怎么样滋养这块土地，怎么样变成梯田，怎么样养活这么多人，所以就开始让我们去找这个故事。
嗯，
那就像刚刚我所提到，我们其实都不是农业出身，
对啊，
所以对，所以为了这个梯田，我把全台湾从北到南有做梯田复耕的这些基地我全部都去看，然后呢，
嗯，
也透过那个大侠导演找到了一个梯田很重要的一个梯田师傅，他富裕了台湾大概7000公顷，
在东北角吗？
对，不是不是，
嗯，
他在中南部，
嗯，
那他宜兰他也有做，
对，就是宜兰东北角那边，
对对，
嗯，
对，然后后来呢，那他就带领我去看，从他们做梯田富裕的眼光怎么去看待基地。
嗯，
那梯田它其实有石梯，有那个石梯，也有土梯的方式。
嗯，对，
那对，那我去看了石门，去看了东北角，然后一直到中南部这几个重要的梯田富裕地，我大概都去看。那后来因为你调查的结果，你就发现桃园它其实就是红土软石层很丰富。
嗯，
那它的软石很多，那在我的基地把草全部剪掉，然后祖先迁移之后，其实留下来你看到的地上很多都是软石。
哇，那很漂亮。哎，
欸，对，非常漂亮，
因为那是一种红土软石，如果对，因为它是桃园独特性的了。
对对对
对，
桃园，对，这是桃园的独特，
真的真的。
对，那再加上就是，嗯，我刚刚说我去台大图书馆找到那个旧地图跟地形资料，
嗯，
那虎头山以前它整片其实全部通通都是梯田。
嗯，
那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块基地它应该是要找回它以前的面貌，所以就开始，
嗯，
这个大有梯田就开始变这样，在这个思维之下开始被留下来了。
哇，
那对，那您刚提到那个水，我这个深刻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当地的那个里长，
嗯，
他带着我们就是在走在那个林间，
嗯，
然后小步道去把这水管的位置跟水源地
挖出来，
对，找出来，然后那个水源地你看到你会觉得非常吃惊，想象一下，以为水源地很大才能养一片土地，养一片田，对不对？没有，像这水源地非常非常的小，那你就会更吃惊的是，老天爷给你的资源是这么的珍贵，这么的独特，这么的稀有，对，可是居然可以就这样子一滴一滴，如果这样子一滴一滴这样子养活了这块土地，养活了这么多人，
对啊，六个家庭呢，你看，
对，所以更需要知道，就是我觉得作为景观设计者，就更需要把老天爷给我们的资源好好的留下来，不只是水，不只是森林，对，甚至是这整个阳光、空气、水，都是我们景观设计者必须要能够珍惜的资源。
没错，所以听到了哦，这个拓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王玲玲设计总监是我们的老师哦，把这段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听到的人有所感动，或者是说，天哪，你才会发现不一定。哈，也是你的祖先呢！天哪，好，所以把这个土地恢复的能力哦，就把生态会慢慢的找回来。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也先让老师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协会以及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太俏太俏太俏，各位乡亲车注意啦，花莲太平洋灯会一开幕，人潮车潮整个涌上日出大道，接下来每一周还有烟火、高空视觉秀、特色市集，活动精彩，人潮更多。提醒想要在3月7号前往欣赏气势磅礴的灯展好朋友们，出发前请务必上网查询交通管制资讯，避开拥塞路段，提前规划停车，人多车多，安全最重要。以上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出游赏灯平安愉快。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正悠悠玩乐趣马祖卡溜，就是爱马祖照过来就过来。我们的徒步漫旅呢，我们的春游马祖战地巡旅启动咯。好的，不管你是我们的新兵老兵哦，荣归我们的步道打卡短影音真件都等你一起来。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来挑战一下哦，不管是走一趟来到了你的回忆，以及看到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景色，好，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旅程。而且我这次要用走的走的走的，用你的脚，用你的眼睛看，用你的镜头记录。